一次的往返。我们作为一轮电话呢，我们会看到呢，整个来说是有这样五轮对话。那么我们上次其实已经把第一轮对话提到了，就是主耶稣先说，请你给我水喝。当主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主耶稣在和一个陌生的又是一个异族的一个女性能够顺利沟通的时候呢，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放低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在上次也稍微提了一下，我们在和陌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效仿这样一种方式，是比较容易和对方然后进入一个对话环节的。如果你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的话呢，对方可能就或者他客气就不理你了啊，就找个借口离开了啊，或者呢他再给你几句都有可能的。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在这个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们现在先存在脑子里存一个意识，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来认识这位和主耶稣交谈的撒玛利亚妇人啊。我相信对这一点呢，可能在以前的查经中没有很少有人下功夫去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这个谈过的第一次交谈。为什么打成原来的呢？好吧，那就这样吧。第一轮对话我后来都改了，他现在又回来了。因为用回合这个词有点不太好哈，好像是这个作战一样，所以我后来改成第一轮对话第二轮对话，今天打开又都退回来了。好，是吧？好奇怪。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我对这电脑不太明白啊，所以经常有操作错的时候。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轮对话。第二轮对话呢，是我每次对话大家注意都是主耶稣先说啊，然后呢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就是你可以切分这个对话，但是在整个圣经里边你注意基本上都是神说上一句。耶稣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一句我们先放着哈，我们后讲。我期望大家在读圣经这些话的时候呢，你自己呢有一个有意识的要做什么呢？把你认为挺关键的话呢，你可以用铅笔啊画一个圈，或者你单独写上，这是你的一些关键词，这是对你读圣经是有帮助的。不然的话你就平平的读过去，然后你在脑子里就不留什么痕迹了。当你画出关键词的时候，这些词它会对你有一个触动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她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一句你觉得有变化吗？跟这个妇人原来跟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有改变吗？变化在哪里？先生，大家注意到了哈，开头他跟主耶稣说话一张口就是你既是犹太人。在传统社会中，这是完全对对方藐视、看不起、不尊重的一种方式啊。你我是夫妻之间可以说的啊， 稍微离这个环境都不合适啊。那么如果你跟一个有身份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一个官员啊，或者一个贵族，那么称阁下啊，阁下请这边走啊，阁下来看，明白吗？或者先生来看，他不是说阁下一个逗号，那表示呢，我是在称呼他。阁下来看表示这个阁下是主语，相当于你，但是绝对不能用你。当他在第一次第一轮对话里边对这个主耶稣用你的时候，他没有看中这样一个又渴又累在那里在大太阳底下在那里休息的一个男人，他没有觉得这个人格外值得尊重。可是当在第二轮对话中主耶稣说了上面那一句以后呢，他的回答就改了，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么这个先生是你，你没有打水器具啊，他是做主语的，不是做称呼的，但是已经显示出他对对方有足够的尊重了。那么他说你没有啊，这是我要放在第一页的。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啊，那么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他是专门带着他的这个打水的桶来打水的。我插过几年队哈，所以我知道那个打水是怎么回事。可能有些年轻的在城里长大根本就没见过哈。这个北方的农村呢，它这个井上面是有一个架子，这个叫辘轳啊。这个辘轳上呢，这个华北平原上，它上那个辘轳上面是带着井绳，带着那个摇的那个摇臂，整个这套东西都在上面，但是不带桶，因为怕偷嘛。谁打水谁带着桶，把那桶挂在那上面，所以你必须呢自带打水的器具。那个井绳和那个把这个水搅上来的那个就是设备是在井上放着的。放着这个设备有个好处，免得小孩子掉下去，因为上面有个东西。所以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可是圣这个迦南地哈，这是在这个世界那一带。那个地方整个的这个迦南地都是比较干旱的，打水的深度好像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资料，我现在记不清了，大概30来米啊，30来米就10层楼房高啊，那是很深的。那个井绳要在那个大滚筒上缠很多圈的，所以打水并不容易。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但井又深，那个地方井肯定都比较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啊，那么显然呢，他把主耶稣说的他必早给了你活水，那个活水理解为这个井里的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能够分辨出他这里边说活水是指什么，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下啊？这里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是指什么，是指的什么，为什么他用活水来讲？我觉得大家肯定有了解的吧。那看来还是不知道哈。那我跟大家那个介绍一下，在整个的这个迦南地那一带，它是一个常年缺水，它一直是一个干旱的地带，因为它比较靠近的这个北纬30度那一带哈，它是一个北纬30度，整个那个圈就是一个沙漠区啊，什么撒哈拉大沙漠，这个坦桑尼亚大沙漠都穿过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这块地方也很容易干旱，它容易干旱的话呢，它就很缺水，地下水 打井，在古代没有设备是很困难的，你怎么知道你打这个地方，你深深的往下挖一个那么深的洞，然后呢底下就能有水呢？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靠储水啊。这个到现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哈，它的水的供应主要来源于是海水淡化，以至于靠近以色列那边的海水的这个咸的程度都比地中海的平均的盐度要高。它本地的水是靠怎么样呢？每次到了雨季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蓄水池，这个蓄水池也叫井，他们没有那么丰富的词汇，都叫井。蓄水池呢是怎么样呢？是这个位置比较低，雨水下了以后呢都往那儿流，然后呢流到四面八方的，他弄一些沟，流到这里以后呢，这个蓄水池挖成这个样子，上面小下面大，看到没有，底下是个大肚子，上面小，免得水又蒸发了，水呢就存在这里边，有时候干干啊。那个把耶利米先知垂下来就是在这种地方，这也是个井啊。当那个他没旱季，没什么水的时候呢，底下就是烂泥啊，所以呢就把这个天然就是个牢房啊，他肯定自己上不去的啊，所以呢这种井啊，这就是蓄水的，它的水是从别处流来的，是死水。如果你挖了一口井，正好挖到了泉眼上，它从底下自动的会不断的冒出水来，这叫活水井。显然大家能够看出来，如果两口井的水一定是活水井的水，是好水，那个蓄水池的水那就品质差得多啊。你们记得那个把那个约瑟卖掉之前是把它扔到一个坑里，其实也是一个蓄水的，类似于蓄水的这个井，只是没有挖的那么标准哈，就是一个洼地，然后也是能够，它也上不来嘛，因为它不是个坡的啊，只是没有那个正式的蓄水井挖的那么标准啊，所以他们把这个约瑟也扔进去。在犹太地，在那个时候，人们能够挖出一口活水井是很宝贵的啊。别看犹太地那个地方呢，条件那么差，有的时候那个活水井的井水是非常好喝的啊，它是清甜的。过去在古代社会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就是靠挖井啊。那么尤其是在华北大平原中，都是靠挖井。哪个井和哪个井的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口井那个地方井特别好，那个水特别甜，是口甜水井啊，那个一定是很兴旺，而且会很有蛮有名的啊。那个我先生的妹妹在北京住的时候，她住在那个天安门的再靠后啊，再靠东一点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什么井，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啊。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对，那个井是很好的井啊，都是，所以古代社会什么地方那个井特别好哈，一定是蛮有名的。那么这个雅各井了不得哈，雅各在那个地方打个井，2000多年哈，这个井一直有水，因为它是真正的活水井，打在地下的泉眼方，而且水肯定是味道很好，以至于呢撒玛利亚城里的人要走出城到这里来打了水再飘回去，那对古代来说呢是挺难的，而且犹太人大概不挑，他们顶着水哈，放在头上用手扶着这么回去，一次能打多少水啊，很有限啊，蛮辛苦的，我估计这个水只能用来喝哈，洗衣服是舍不得的。 好，我们这些资料哈性的就说这么多。因此这个雅各井啊就特别的在他们心中位分特别重。因此呢他们就说了，你没有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句话里边有多少信息啊？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看哈。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的讲话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前面说了，已经改变了啊，已经改善了，已经有了很尊重的口气。那么现在一个比较重要问题是，他怎么称雅各是我们的祖宗？他是撒玛利亚人类，犹太人根本就不理他们啊。然后他说雅各是我们的祖宗，而且他说雅各把这井留给我们，为什么？他凭什么这么说？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刚才最开始提了问题，我们也同时思考这个女人是个什么人。
住在那里的后裔嘛，后人嘛，他才称他雅各是祖宗女神。
你认为他是他的后裔哈？但是犹太人不认哈。
他是撒玛利亚的，就是他那里的那这边已经就是没有来往的嘛，因为被南北国分裂以后。
大家还有什么要表达的？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分明把自己的血统归到雅各那边去，我不知道大家感动不感动。她明明在真正的雅各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就是以色列嘛，雅各就是以色列，她被以色列彻底排斥，理都不理他们。他最开始跟主耶稣说话的是，你既是犹太人，干嘛跟我说话？他也有这个意识，对不对？他在最初跟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份上来跟主耶稣说话。当说到这井的时候呢，他又把自己的血统归到了雅各那里。这个事比较有意思在哪里呢？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当我们如果都是纯汉族的话，我们没这感觉。如果你是一个混血的，那么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啊。这个比如说老舍先生，我们说他是一个中国的著名作家，他自己的意识里边也是一个，我是生在北京的北京人，我也是中国人啊，但是他其实是满族人。可是你问他，他心里对自己的自我认定，他是一个满族人还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汉族人呢？他估计会倾向于汉族。这是一个有着双边血统的人哈，往往呢他会有一个选择。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哈，我们关系不错，现在她在别的教会服侍。他的父亲是蒙古族人，还会说蒙语。那么他是在汉族的学校长大，他基本上不懂蒙语了。他的母亲是一个汉族人。那么你说他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呢？如果今天你见了他，他会坚定不移地说他是汉族人，因为他热爱中国的古典诗歌，对中国的历史如数家珍。你问问他，你蒙古的历史他完全不知道。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哈，也是我的那个大学学宋词哈，我的主要是在古典诗词上，我的这个主要当时的学术方向。那么这个宋词的这个老师呢，他的父亲等于我是再传弟子啊，是当时中国最高一层的啊，顶尖的宋词的专家。 他的女儿教我，他的女儿有一个好朋友，现在在中国南开大学叫叶嘉莹，大概100来岁了哈，不知道有人知道不知道？叶嘉莹现在也是名满天下，他其实呢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代，明明的一个那个满清人，但是他完全他原来在温哥华是终身教授啊，就是教中国的古典文学，教授这个诗唐诗宋词，所以他满脑子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那么你问他，你认为你是哪里的人，他一定把自己归到了一个中国人。可是如果说满清这个族群还在，有一天跟我们打起来了，然后呢你会认为他是异族的。可是他自己完全把自己认定到了这个汉族里边。我举这些例子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虽然他血统上并不纯，我们知道哈，他为什么认他自己是这个雅各呢？雅各的后裔呢，是有原因的。如果你再去查考这个列王记里，你会看得出来，当初亚述把北国掳走的时候，主要他们那个时代都是掳走当时的精英啊，这个贵族、文化人，还有有特殊才能的，比如会打铁、会建筑啊、会木匠，这些都作为一些人才掳走，剩下什么都不会的平头百姓留在这地方。因为文化总是由这样一些这个社会的精英传承的，当把他们掳走以后，剩下的这些人很难保持。然后他又从外地5个地方啊、带来了5个城，带来了一批人住到这里，然后他们就通婚混血。这样的话呢，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歧视，不承认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纯了，那个时候已经不纯了。到了这时候，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还是纯正的犹太人。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一直生活在那个小圈子里，他们出来以后犹太人是不认的，所以他们在这个里边通婚，在这个里边成这个生活的话呢，他们基本上他们混血混到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属这个自己血统中是雅各的还是属这个亚述掳来的这些人的，干脆他们就我们都不是，我们就是撒玛利亚人。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就说当有双重血统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归到一边，你的选择是根据你自己的热爱来选择的。但是在这个比较中，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还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哈，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活在撒玛利亚这个环境里，不像我们刚才说的叶嘉莹先生，他是活在中国的环境里，活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他把自己认成一个汉人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说到老舍，他说自己是这个中国的作家，他忘掉他的血统也没有问题。大家想想，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容易吧？他活在撒玛利亚，他没有出来。当他作为一个撒玛利亚人，又活在撒玛利亚，正是明确的处在一个被犹太人敌对的环境中。但是你看他的心，他马上把雅各认为他的祖宗，因为他可能有两种血统，他可能有雅各后代的血统，也可能有亚述掳来的那个从巴比伦那边掳来的那些地方人的血统，但是他愿意，他这是他这个选择，是他内心的一个归属，他愿意自己是一个属雅各的人。 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大家看到吧，这个人就很有意思。然后呢，他还明确的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大家记得那个黄志群牧师说吧，他对这个自己所在的地方的历史很了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一个富人，就是吃喝过日子，操持家务，对这种历史文化源流有清楚的了解，而且你从他话里边能够看出他内心中呢还有一种呢对这些的追求，这都是值得我们仔细去看这个人和看主耶稣跟他对话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么这个井呢是雅各后来留给了约瑟的后代，那么他说留给了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啊这些混血的撒玛利亚人生活在这里，使用了这个雅各井啊，那么这个井现在归在我们这里，但是他并不是表示我们现在占有了这个井，这个井属我们，而他在他的表达里边呢，这个井就是1800年前雅各一直留给我们的，所以他在把自己和雅各的这样一种关系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联系。那么最后问他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当他问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你能听出这句话背后代表着一个什么意思？他说，主耶稣，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我再提示你，你翻过来想一下，
翻过来想就是说，你原来是可能是很了不起的人。
阿们，好，姐妹说对了。当他在说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给主耶稣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才会去跟他心目中最高位置的雅各去比。你看，在对话中，他不断的认识中提高了对主耶稣位分的认识。哇，你这话说的好厉害！你看来你是很有身份的，但是你就算你再了不起，你能比雅各还高吗？他不是在贬耶稣，虽然他用这个比，其实是在贬。但是他内心已经开始敬仰耶稣了，你够了不起，但是就算你了不起，你能比得上雅各吗？你看在这里边，他为什么把自己跟雅各联系起来呀？他对雅各有那么高的一个认识，我们的祖宗啊，然后他对雅各的认识是非常崇高的。然后当他把主耶稣跟雅各比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妇人迅速的对主耶稣的观念就在变化中。这个人其实相当的聪明啊。那么在所有关于这段的讲论里边呢，在前一次那个敬拜的时候，黄志群牧师解读的特别好。他对这个妇人做了一个解读，很少有这样的，真的是解读的很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呢，在这个对话中呢，变对话的方向在改变，对话的味道在改变，对话最初有那么一点点冲突，其实主耶稣第一句话就在压住这个冲突，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 那么这里边呢，富人提出的是一些分歧的东西，但是这个分歧中呢，它不是一个对立的态度，它是一个这个询问，带点质疑啊，带点质疑的态度，但是他的态度呢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良性的，因为他所问的问题是他不懂的啊，你什么都没有，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那么我们下面呢看主耶稣怎么，主耶稣这些话，我们先看了妇人，再看上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一句话要画圈圈哈，能画出好多来。神的恩赐啊，是谁啊？你所信的是谁？你所拜的是谁啊？这个解释啊，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我们在这里边呢，稍微分析一下哈。经文就是礼物啊，这个是这种。赠送给人，这是彼得在他的讲道之后啊，然后呢所有听到的这些话的人感觉大心，就问这个使徒说我们当怎么办。然后我们看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是礼物，圣灵是礼物。你看新约里边基本上讲到圣常是用这个礼物来表达。我们接着看使徒行传，看8章。就是西门彼得，然后看见了另外一个也叫西门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行法术，他就想呢买这个圣灵，因为他看见使徒按手祷告那些人就受了圣灵，他就要求来买这个圣灵。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大家注意没有，是西门对西门啊，西门彼得神的使徒对这个会行法术的西门，圣经里面经常有这种小幽默，如果你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世界上很多事，神也其实有这种有意思的放在一起，你如果去想哈，你也觉得很有趣。比如说帝国啊，其实在整个历史中是最后一个，也是被称为千年帝国。他建立的那个人和罗马帝国毁灭的时候的那个亡国之君和立国同一个名字，罗姆路斯啊，很有意思。该隐杀帝这件事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事，罗马帝国建立是该隐杀帝。你知道中国历史吗？中国历史的起点也是该隐杀帝。这个记载在《左传》里边，《左传》的第一篇叫做“郑伯克段于鄢”啊，也是一个该隐杀帝。所以历史上啊，如果你宏观的去看，神放了太多的记号，这就是记号，让你知道 不是巧合。比如现在俄乌战争，谁跟谁打呀？我们说普京和泽连斯基，他俩同一个名，布拉基米尔啊，布拉基米尔和布拉基米尔相打。布拉基米尔什么意思呀？世界之王，打吧。好，我们回过来看这西门对西门，然后彼得就对他说：“二十节，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什么？圣灵是可以用钱买的，神的恩赐是指圣灵。”我们再看一处啊，十一章。好，十一章十七节这个地方还是使徒行传。那么这是这个彼得他去为他去为哥尼流，到哥尼流家里给哥尼流他们家人都施洗之后，回到耶路撒冷，麻烦了。耶路撒冷当时非常非常保守，不能够接受我们犹太人能够进外邦人的家，所以就闹了起来。然后彼得呢，你看彼得说话非常被动，彼得他对神的话语的领受其实是被推着往前走的。其实保罗有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保罗要积极主动的多啊，然后呢，所以他就为了讲明这件事出于神，不是我故意要到这个外邦人家里去的，所以他就拼命在那里解释，他把那个神迹又原原本本说一遍啊，说一遍以后呢，他后面说，我一开讲十一章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大家看到没有？神既然给他们恩赐，也是指圣灵啊。但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没有说那明白，只是说神的礼物，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三位一体的神。神是指天父，神的圣恩赐圣灵，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耶稣啊。所以这里面看到没有，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到第三句话，就把三一神向他启示，就算他此时不能明白，但是从主耶稣的角度愿意向这样一个外邦人啊讲明那创天造地的神给他们的一个最美的旨意啊，然后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我们现在就看这一句，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在这一句里面，大家有什么感动？为什么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呢？我再启发一点哈，如果说你必早求他，你早求他，他就给了你活水，那为什么后面你加个早呢？
以前不认识他，你要认识了他，知道他是主的时候，你就早求他的意思。
我听见那个陈念说的了，很好。所以我们读经啊，要摸着神心意的时候，你的心才会跳，你才感动。如果就是道理，你平平静静读完，你得着有限。 你看主耶稣这几句话把神的心意彰显多清楚啊，你若早知道我是谁，你就该早点跟他求了，你必须早求他。是主耶稣去教导这个女的，教导对面的人，你该早求他，这是主耶稣对这个人的教导。然后后面加一句，他这个他是神，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就是主耶稣在表达，我巴不得你因着认识他来求他，而那位要赐给你最美礼物的神，巴不得赐给你，巴不得早早的赐给你，是因为你们不求，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然后也把神的那个里边的那个心意，他一直等着期待着，对所有的外邦人，神都有这样一个心意，巴不得你们知道，然后呢神巴不得赐给你们。所以在这里边啊，你一定要能读出神的那个心意来。当我们读经来认识神的时候呢，你要看到这不是简简单的文字，神的灵跳跃着，盼着你能领受，盼着你能明白，巴不得赐给你，让你看见那亮光，给你开眼睛，这是真正的神的旨意。你要有这样一个感受，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不是在读书啊，你是在面对又真又神又活的神，你在听他跟你说话。整本圣经你读到一个程度，你会有这样一个感受，非常的活，那个神的那个形象、性格、心意，他的迫切啊，他甚至都急得要站起来，这个的这个特点啊，在哪一卷最明显？每一卷味道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以赛亚书。我读以赛亚书就觉得那个神就是运动员要跑步之前要短跑，奥运会要站到赛道上，站在之前他怎么样呢？他跳跳跳跳，对不对？他在赛道前面，他一直运动，一直准备着上去奔跑。因为我原来短跑，所以特别有这体会。我就觉得这个以赛亚书把神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写出来了，那种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七百年呢，主耶稣在那里热身，积极的渴望的要来。你要读出这个味道来，所以这句话里面透露出这个意思，一定要抓住啊。然后说活水，那么这个活水呢，和这个女人理解的活水就有点不同，因为女人理解最好的活水就这井里的水呀，这井里的水不是从地面上流下来的啊。然后那些脏水在这里边呢澄清放置了一段时间，那个沙土泥土都落下去以后，上面那些水比较清的，是可以喝的，可以洗的，这个水不一样。所以他认为最好的水就这口井的活水了。可是主耶稣说的活水呢，它有形而上的含义啊，神赐的这样一个含义啊。那么我们知道活水在这里边和这个恩赐是对应的，我们刚才讲了恩赐在圣经里往往指向圣灵，所以活水也指向圣灵啊。所以能够从腹中啊，约翰福音第七章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就是圣灵在你里边那个能力啊，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呢，这个恩赐和这个活水它是呼应的，所以它是有位格的。好，最后来说这个词，你若知道，千万不要把这个字就读过去，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停在知道这两个字上。我今天不用花很多时间来讲，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知道，对不对？牧师在台上肯定没少讲，知道这个词在圣经里多么重要啊！这个知道和我们平时理解的中文里面的知道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平时说那个教会那个牧师你知道吗？啊，我知道，我知道陈牧师啊，我知道啊，怎么怎么着的，对不对？我们会知道一点，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知道呢，就是稍有了解啊，我知道这么人啊，或者说你知道那个查尔斯王子吗？他病了做手术，知道知道，在电视上常看到的。这个知道和这里边主耶稣说你若知道啊，是个全方位的知道，这个知道包括有理性上的理解，还有一个经验啊，有一个生命上的接触，所以这个知道会比我们中文中的知道深得多。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这个知道都含有这样丰富的意思。而中文的知道呢，一般的讲就是头脑的知道。那我们用中文来学习的时候，我们经常被这个文字这个来限制，所以呢，当它有不同啊，中文这么薄，原文这么厚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刻意的去记原文中的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华人学圣经要特别留心的，因为你原有的那个词汇是不够的，你那个词汇所包含的意思是不同的，但是你活在你的语言中，你没办法摆脱一个困境，就是你用你的语言去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就把神的话看扁了。比如说当孝敬父母，我们用的是孝敬是中文的概念，可是圣经里的这个孝敬这不过是中文翻译成了孝了啊，它其实它更多的是荣耀你的父母，它是不同的。可是当我们反复的来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单单用中文去概括这个观念。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当他的语言表达的内容的程度和内容的丰富度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学习呢刻意的去记一下啊，这是必须的，不然你的理解在一些概念上就会有偏差。这种问题是这个中文中最常有的，因为中文这个语言体系和希腊文这个语言体系差的太多了，但是我们中文的语言体系跟希伯来文特别相似，所以中国人学旧约肯定比世界其他语言民族要棒得多，他们比不了，因为我们能理解，我们两个语言很像啊。你看旧约有多少诗歌，你看中国一说起来也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大量的诗歌啊，我们这两个民族都是一个习惯用诗歌来表达的民族，一定不要小看诗歌啊！诗歌虽然相对来说专业一点，你看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对主这个对救恩最高的赞美，就是这个神是我的力量啊，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神是我们的诗歌，哎，你能想吗？如果不是圣经里有这句话，我们说神是我的招牌，神是我的盾牌啊，神是我的拯救啊，神是我的赏，会想到神是我的诗歌吗？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概念，很多词汇的表达，特别的这个意味深长。味道浓厚啊，那么有些地方呢，在概念上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学习的去领受圣经里这个概念是什么。所以你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再读主耶稣这句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神向他要这个认识，刚见面 就跟他要这个认识。所以你看到神的那个期盼了吗？你说我不知道神，但是神期盼你的生命能跟他有连接，期盼你能认识他啊，你知道是谁，然后还启示你就必，你若知道了你就必早求他。他们刚刚见面不可能早，但是主就把那个早放在这里，然后说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阿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如此的心意，这心意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愿我们明白，愿我们得着，愿我们因着神如此的来爱我们，我们跑步跟随。好，第三轮对话，主耶稣，因为他问了，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会有这水呢？啊，你难道比雅各还大吗？但是看主耶稣回答的时候，他没有回答那句话，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这句话主耶稣不回答，不必回答。主耶稣肯定，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会觉得雅各算什么？我比他大太多了，他不过是个人啊。圣经里说虫雅各，他不过是个虫啊。所以这种 stupid 问题不用回答。所以主耶稣跳过这个问题，只说水。然后呢，因为这女人指的这个水是什么水呀？是雅各井里的水。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你今天来打井了，在到井里打水了吧？你昨天来过吗？你前天来过吗？你喝了不还要再来打再喝吗？但是人所喝，我所赐的水，这几乎就把圣灵给展现出来了，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你会很，如果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我们马上就知道这讲是圣灵的。这句话是这个妇人听不懂的。我们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主耶稣跟人说话，总说人家一点都听不懂的话，他不在乎对方听得懂听不懂，就要说出来。比如他跟尼格底母谈重生，尼格底母都懵了，还能进母腹再生一回吗？啊，主耶稣不给他解释啊，跟那个回到娘肚子里再出生一遍没关系，主耶稣不解释，接着往后说。这里边呢，主耶稣也是同一个原则，接着说主耶稣要说的话，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这个原文是成为一口井，原文是井，因为雅各井是一个泉源上的井，里边自动流水出来，涌了1800年。那么主耶稣呢，就对这个妇人说，你不是到这井打这水吗？我告诉你，我给你的水在你的里边成为一口新的井，比那个雅各井好多了，它会自动的涌出来，并且不是涌一天涌两天，涌到永生，知道吗？这句话是回答那个你比雅各怎么样的那句话。那么这里面这水这井啊，这个解释是对这个妇人来说，是他既听不懂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引导他启示他的话。往往启示的时候是给你一点信息，不一定全给你，全给你叫给你答案，对吧？小的时候做数学题，他会启示啊，这个几何证明题，他会启示啊，得注意做一个辅助线啊，辅助线在什么地方做？那么 马上这个启示就让你整个就通了。所以这里边是启示性的，不是答案，但同时呢是引向答案的一个启示，是带领这个妇人去脱想。主耶稣说了以后呢，你看这个妇人啊，他没有完全明白，但是主耶稣这句话，你看这个妇人的反应，你感到了什么？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当这个妇人如此说的时候，你首先有一个结论，他没听懂主的话。但是你会不会有第二个结论呢？他对主的话很有兴趣，这就很重要了。谁来到教会一下就对神的道理全懂了呢？可能就懂一点点， It's OK啊，有兴趣就最重要，就把他引进来了。我愿意进来，愿意在这里来听，我愿意知道这里边所讲的啊，这个道理是怎么样的，跟我原来在世界上听的全都不一样，这是个新道理呀，对吧？这是马可福音最初的主耶稣讲到人们的反应。所以你看到这个妇人有了极大的兴趣，还是不懂。那么当主耶稣再次用活水这个词来切入话题的时候呢，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内容呢？是喝这水会再渴，而喝我所赐的水是永远不渴的，是成为泉源的，是涌到永生的。大家来看这里边，你又可以画多少圈，这些圈都是很重要的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永生。整本圣经你去考察，在新约里边，永生这个词出现次数不多，但是主耶稣还没有跟门徒说过，刚带了一些门徒，门徒还没招齐呢，还不足十二个呢，带着他们走的时候路过撒玛利亚，一见到这妇人就把这么重要的概念向他启示了。正如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把那么重要的重生的概念启示给尼哥底母，都没有跟门徒说，但是呢已经先跟这两个门徒之外的人说了。那么尤其是重生这个观念，主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出来。所以从主耶稣引导啊，这个活水让人永远不渴，你在困苦的时候你不渴啊，你在你面对一些祸患的时候你不渴，你面对打击的时候你不渴，你都有一个内在的啊被滋润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能够一直带到你永生，这是主耶稣的引导。那么这个妇人呢仍然是把水看成是一个自然的水，天底下最好的水就这口井的水啊，如果你能够给我这水的话呢，我就免了劳作了，我就不用出来打水了，不用偷偷摸摸的大中午顶着低纬度地区那么高温暴晒的阳光啊，出来打水啊！你忘了圣经那诗篇上说什么？太日头也不伤我，月亮也不害我。多伦多人永远想不到这词儿，日头怎么会害人呢？因为你那永远见不到那么这个暴晒的太阳啊。然后开始你看到没有，这个不再干渴不再打水就构成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渴望。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轮对话， 如果用中国的那个诗歌，有个起承转合，这个就是转。主耶稣突然来了一句，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啊。然后主耶稣呢毫不客气告诉他，你说你没有丈夫也对啊，你已经有过五个，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丈夫。哎，我说大家，如果有说任何一个姐妹会不会当场翻脸恼羞成怒，对不对？这太难听了，幸亏旁边没人。我想主耶稣也是考虑到当旁边没人，对不对？说话是要看环境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有一点点的可以考虑的地方。丈夫这个词在原文里边也做男人啊，所以你也可以翻译成丈夫，也可以翻译成男人。我想翻译成男人可能更好哈、啊。他说我没有男人，然后他说你说你没有男人也不错，你已经有了五个男人，对吧？这个可能会更好，因为丈夫意味着正式结过婚。那我们现在没处去查找这个他的丰富的情史哈，也可能呢，他曾经不断的有一些和他同居的男人，不一定结过五次婚，对吧？如果结过五次婚，这个事情就比较的奇特了，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啊，中东那个地方，一个女人结五次婚，这简直是经常有牧师在台上讲那个伊丽莎白泰勒，就是演那个埃及艳后那个女演员啊，她大概结过八次婚，已经是轰动天下了。那可是在这个20世纪，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个女人结五次婚，那还了得吗？对吧？所以呢，我想翻译成男人可能会更适合她的光景。主耶稣知道她的生命，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呢，这是我反复跟大家讲过，在约翰福音，他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啊，因为虽然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可是这些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很多人是见过耶稣的，就算没见过耶稣的人也听说过。因此他们观念中很难扭转，因为你见过，你就很难说这个我见过的人他是个神，这是非常难转变的。所以约翰福音呢也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目的啊，那么要让人真的是敬拜神的态度，看见神的这样一种这个眼光去看耶稣。所以就是你见到他啊，你见到某一个事实啊，就像多马一样你才信，那太有限了，那没见就信的有福了啊。说的再切合我们的光景一点，我们都没见过耶稣，当然我们是在那个没见而信的有福的这个里边，但是因为你没见过，所以呢你对主耶稣的完全的人性这一块你理解起来也会有障碍啊。所以我们要平衡的看这件事。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要高举耶稣是神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呢就看到，无论对尼哥底母说话还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主耶稣深知他们的一切啊。那么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值得我们思想，他是个什么人啊？当主耶稣把他的老底儿给揭出来的时候，我们看看他的回答太奇妙了。第五轮，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然后就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到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主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那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一轮对话是高峰，是整轮对话的最高峰。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当妇人她自己的丑事啊，他中午跑来打水，不就是为了躲避这个丑事造成的影响吗？他知道人们也知道他的光景，他也不愿意被人指指点点，所以他才躲。没想到呢，躲到了阳光之下，躲到了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毫不客气给他兜出来了。然后他没有恼怒，大家注意这个信息啊，他没有恼怒。然后呢，他马上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然后就说敬拜。大家想想，他干嘛要这样做啊？好聪明啊，转移话题啊。你同意吗？你觉得还有别的吗？你在这里边还会有问题吗？他怎么突然冷不丁的关心起敬拜了呢？
我说这个，因为我读的时候，我也是想，但我觉得就是突然。
他们啊，红梅姐妹想得很深，想得非常好，她想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里去了。他在思考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在到底在寻求什么？他的 burden 是什么？他在人中间寻找这个，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男人和妇人的在世界上的追求的不同方向啊。男人一般的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啊，那么要无论是我有一个工作啊，或者是我有一个位置。这个是神放在男人生命中的一个方向啊，这是神给人的。就像神当初跟犯罪的亚当说，你必汗流浃背啊，那么就是你要去奋斗。那么这就构成了任何一个男人生命中会有的这样一个这个追求的趋势和方向。如果他没有办法，他内心有很多愿望，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他会沮丧。翻过来呢，女性在整个历史上啊，是基本上比较归属于家庭的啊，所以一个女人啊，像现在很多明星嫁亿万富翁，嫁得好，有一个好丈夫，是她一生幸福的保障啊。那么如果说，嫁的不好，然后或者说这个家暴或者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他生命的失败啊。那么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所以作为一个女人，撒玛利亚妇人，她的追求会在男人中去寻求。那么她的五个男人其实表示着 这水不能让它饱，找了一个不满意，这个地方有问题，换一个。那么这个人呢，那个地方又有问题，再换一个，换了五个，他都不满意，他的生命中有深深的渴求，他不可能去建功立业，对吧？在那个时代，女人没这个机会，所以他要找一个让他心满意足的男人，至少这是一个追求的一个人。那么他的真正的寻求，世界永远不能给他。他现在面对主耶稣，主耶稣说出了他心内心的生命中的伤痛，然后他说：“先生。”他知道这人刚一见面就把他一生的事都说出来了，所以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因为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先知有这能力，他还没有上升到只有神有这能力，你是神，他没有上到那么高，但是他已经上到先知这个位分，先知是神的代言人。那么神看透了他，告诉这先知，这先知说出来了，所以他是这么理解的。这里面有个意识流啊、这个意识流啊、就是当他说出你是个先知的时候，先知的位分就和这个神有关系，那么就连到了敬拜这个问题，所以他马上就说问到了敬拜，这是为什么？他说你是个先知，马上讲礼拜这件事，这是那个联系的逻辑的连接点啊。因为我遇到了，比如我遇到了一个数学家啊，我就会问他：“哎呦，那个哥儿，那个什么什么哥德巴赫猜想啊，算到了那个陈景润算到了1+2，1+1，现在突破了没有？对吧？如果我见到一个物理学家，我见到杨振宁，我就会问他：现在物理理论又有很多新的说法，你觉得怎么样啊？那个量子力学那个道理怎么样？还有什么各种的量子纠缠呐、啊，什么薛定谔的猫啊，一大堆啊，能解释解释吗？你见到什么人会问什么问题，对吧？我见到一个姐妹不会问这些问题，但如果见到一个绘画的人，你会问绘画的问题。现在见到一个先知，那就问敬拜的问题。他就说，我们的这个祖宗是怎么礼拜的？你们说礼拜是在那里，到底谁对呢？这两个肯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吧？那么主耶稣告诉他，都不对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把话题转到了敬拜。后边主耶稣呢，还真的好像被他带走了啊，不再说他男人的问题了啊。当他故意转移话题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跟着转移话题，也开始说敬拜了。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如此啊，主耶稣看到他问了一个好问题，主耶稣就把这个好问题给他一个好回答。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读经的时候不断的有好问题啊，我们提出来放在这个我们主日学的班里，我们一起来思考啊，好问题带来好答案。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啊，一起的来认真的来思想，来得着我们在这里边的蒙神的祝福。好，时间已经到了，请
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主啊，若不是你主动来寻找我们就不知道何为宝。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的生命之道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泉源，成为江河，在我们的心里面川流不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万有都大。主啊，就求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做活泼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来跟随你。主啊，就求主啊，让我们来 渴慕你的活水，渴慕你的话语，主啊，在我里面的圣灵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主你的旨意，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赞美也恭敬的交上，主啊，让我们都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也盼望主啊，你透过你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能够解开，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所有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每一位，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我们深刻的交
流，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领受。